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6月8号表示，东盟十国将在今年9月首度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届时东盟十个成员国和观察员东帝汶都将会参加，亦都包括了当前由军政府控制的缅甸。东盟过去曾经与美国一起是海军演习，但是不曾单独军演，这个将是第一次东南亚国家全员出动的联合军事演习。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司令马尔戈诺6月8号对印尼的安塔拉国家通讯社说，这场在9月举行的演习不涉及任何作战行动训练，它的目的是在于强化东盟的区域中心地位。印尼军方发言人朱利亚斯就说，这场演习有关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有发生灾难的高风险。联合军演决定是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军事首长会议上达成的，地点是印尼与中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南中国海最南端的北纳土纳海。印尼宣称北纳土纳海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但中国反对，并且说该水域位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以九段线划设的领土主张的范围，曾经派船在那里航行。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东盟决策的风格是共识，有时候基于利益不同与历史的因素达成共识并不容易，所以政策进展一向是很缓慢，但这次首度举行联合军演，事先并没有太多的酝酿，居然这么快就决定，相当出人意料之外。他说这次的联合军演可以说是印尼所策划，由此可以判断印尼有意在东南亚扮演更加积极参与组织的角色。另一方面，东盟各国似乎有意以更加紧密结合的态度扩大东盟在印太区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避免个别国家被迫卷入美中竞争当中。
这一次演习地点北纳土纳海虽然也是南海的争端地区，但是它不牵涉到岛礁主权的争议，而只是200海里经济海域的一个争端。
他说这次的演习地点北纳土纳海虽然也是南中国海的争端地区，但是他不牵涉到岛礁的主权争议，而只是200海里经济海域的争端。从技术上来讲，这个只是一个经济海域的分配问题，所以他认为印尼选择这样一个低争议的地区是直机向中国施压，而中国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虽不满意，但是也只能够接受。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三年前因为中国渔民扫荡在该地的捕鱼活动，使得中国与印尼因为互渔问题陷入紧张关系。当印尼提出抗议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响应非常强硬，宣称中国渔民的行为完全合法和合情合理，造成这次是握有东盟会议主导权的印尼借机是发挥，向中国表明东南亚盟国将会一起表示是坚决捍卫主权。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 North Natuna Sea 呢，是印尼认为是它的专属经济水域的，和中国的所主张的这个九段线呢，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重叠或者是这个连接的。
他说北纳土纳海，印尼认为是他的专属的经济水域，同中国所主张的九段线是有一定程度的重叠或者是连结。咁两国之间的主权争议在南中国海上，比如说在几年前有渔民的捕鱼的事件，有时候会显得比较紧张的状态。咁这次印尼选择在这个水域，然后举行这样一个东盟的多国联合演习，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亦都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向中国示威的意义，然后亦都同时彰显出东盟的这些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之间，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团结一致的决心。在这次联合演习的成员国之中，越南、菲律宾、文莱以及马来西亚都与北京当局存在着竞争性的主权声索，北京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作为年度船运贸易额 3.5 万亿美元的重要航道，南中国海情势持续紧绷，主因是在于北京当局依九段线主张拥有大部分的南中国海主权，罔顾荷兰海牙上次仲裁法院已经在2016年否决他的主张。东盟近年推动与中国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但是部分东盟成员国仍然不时与北京当局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东盟的合作形式比较是各自为政，在安全上的合作层级并不高， 并且是并非全部的东盟成员国都与中国有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或者都曾经声杀过主权。但是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上，东盟一直都是以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磋商。他认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实际需求正好凝聚了东盟的向心力和认同。随着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施压增强，东盟亦都藉由呼吁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令到内部合作更有机会扩大和转型。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表示，以现实状况来讲，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有时谈有时打，既没有谈成共识的迹象，亦都没有发生比局部冲突更加严重的战争可能。但是美国亦都会持续介入，以免中国以切香肠的方式迅速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势力。
有没有外力介入肯定有了，也避免不了美国肯定会在本区域继续的这个巡航了，因为对美国来说，南中国海的这些航线啊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有没有外力介入呢？肯定有的，亦都避免不到。美国肯定会在本区域继续巡航，因为对美国来讲，南中国海的这些航线是非常重要，无论在经济上或者在战略上，所以美国肯定会继续在这里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胡日山认为，即使有外力介入，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亦都不想同中国反面，因此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将一直持续下去，不会因为东盟呼吁遵守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就有所改变。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指出，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宣言的时候，就已经强调要和平解决争端。虽然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之后，东盟与中国在依据该准则行事方面并不顺利，但是南中国海主权的争端亦都没有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2020年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 RCEP 的加持下，双方贸易关系持续看好。东南亚国家都想趁这个势头发展经济，包括菲律宾。
他说2020年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加持下，双方贸易关系持续是看好。东南亚国家都想趁着这个趋势是发展经济，包括菲律宾。今年2月，菲律宾国会即是正式批准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国想介入缺乏着力点。过去部分东盟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军演的时候，是即引起中国的注意。今年5月，印度、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和文莱海军舰艇与飞机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期间，属于一个中国海上民兵组织的多艘船只驶近演习区域。当时有分析指出，中国当局正是使用海上民兵组织来到威吓和扰乱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演习。因此中国这次对于9月将会举行的首次东盟南中国海联合演习的反应成为众所瞩目的话题。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中国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以来都是保持频繁的对话。目前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也都看不出升高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大国大可不必过度反应。他认为中国应该在经济合作上加大力度，利用东盟各国对他的经济依赖的长处提升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在南中国海的区域减少舰船的进出，对于东盟这次军演亦都尽量低调处理，令到东盟在美中之间继续维持中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表示，东盟的条件与美国、日本不同，要好像同美日等先进国家一般这样逐渐与中国脱欧是不可能的，只能够谨慎地与中国维持交往。他说，如果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经济全部押宝在中国，不单止可能造成经济危机，亦都会造成安全危机。因此从供应链等方面与美日等民主国家加强合作，对东盟国家才是最有力的平衡。古贺庆指出，如果美国所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有更多具体内容，让东南亚各国是看到好处，东盟国家应该是会有更高的参与意愿。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当小国夹在两大国竞争当中的时候，最符合第三方利益的就是保持中立， 使到两大国系都为拉拢第三方而释出更多嘅利益，亦就系迫使大国系抛出更多胡萝卜、更多好处嘅游戏。佢认为新加坡系将呢个游戏玩得最好嘅国家，逐渐成为东盟各国效法嘅典范。最近菲律宾就已经开始系仿效呢一种嘅做法。
小马克思上任后的菲律宾虽然与美国的关系密切，基本上仍想保持中立。
他说例如小马科斯上任后的菲律宾虽然与美国关系密切，基本上仍然是想保持中立，因此中国也不会施太大压力，以免将菲律宾推向美国。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